好，我们还是为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向神献上祝福和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小朋友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爱每一个你所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群小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无论他们多少人，无论我们的导师是谁，但是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也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也亲自的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继续的也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里面得着你自己给他们的喂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呢在这平安夜的一个早晨能够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刚刚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读到了，就是在当时在差不多2000年前，对于圣诞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一个记载。那当然我还是需要再提醒大家哦，如果是16号没有来参加圣诞礼拜圣诞的庆祝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可能呢也还是提醒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今天呢庆祝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日子，但是呢今天不是他实际出生的日子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今天就是被定下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呢也一起的回到了当天晚上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到的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进入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首先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托给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圣诞节，在这平安夜的日子来到你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主。谢谢你，谢谢你要透过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在经文里面所记载着当天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来看到您为了爱我们而降生，在当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成为我们今天一样的祝福和提醒。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施恩怜悯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早晨心中真的是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平安里面，让我们不被这世界外在的一切任何事情来影响，让我们在你里面这个平安是不能够被夺去的。谢谢你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刚呢圣经里面描述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呢听到了，而且我们呢在16号也有了一些很生动的一个广播剧。那我们看到当时呢天使是向着牧羊人来报这个喜信。那我们在前面那里可能有一点被那个钢琴遮住了呢，其实呢每一年的教堂里面都有这个布置，就是有一个小耶稣在那个要象征着马槽的小的一个承载他的东西里面，然后有约瑟跟玛利亚，那还有这里呢还有博士。那我们常会提醒弟兄姐妹呢，虽然我们连歌唱歌都说三位东方来的博士但是呢圣经呢没有说是三位圣经的记载呢是东方来的博士，并没有说是三位。那但是我们相信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一个误解，是因为呢献上的礼物呢有三样有三样。那我们看到了很多时候这一些的这一些帮助我们每一年呢就帮助我们回到了路加福音的这一个经文的记载里面，让我们去看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一天呢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在那个宁静的夜晚里面呢有一群在天上的有在天上的天兵在那边歌唱。那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圣诞节呢更多是什么商业化的，大家呢就是忙忙碌碌的呢在预备着什么圣诞礼物或者是圣诞大餐， 但是总归来讲呢，圣诞节带给人的呢，还是一个温馨的时刻，还是一个大家家庭团聚的时刻。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呢，如果是来北欧旅行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呢，我们可能呢要留意一下，因为有些人没有想到，在北欧的大街小巷，圣诞节的当晚呢，圣诞日和圣诞夜呢是空无一人的。就是呢，城市里面其实是关，那些商店都是关着，大家呢都是在家里，都是聚在家里，而在家里呢一起的来过这一个温馨的圣诞的日子，一起的来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今天人们呢仍然是有这个想法。我即使是在那个广告里面呢，也看到了。Lidl 的一个广告是什么呢？他是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看到咦，怎么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男孩掉在他家外面了，然后他就去把这个小男孩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很多东西吃。到后来呢，他到了圣诞节到的时候呢，把家里的东西都吃完了，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小男孩呢，却让他们桌上拥有一堆丰富的圣诞晚餐。其实都是在讲施予啊，在给予、施予和得着、接受啊，施予和接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是在纪念什么呢？就是在纪念神对人施予，他施予万民的是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当天的情况呢，写着他们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的降生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当时的这一个国王，还是怎么，凯撒君王呢，奥古斯都啊，他呢下了旨呢，要让他自己的天下的子民呢，都去报名上册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去登记户口啊，要他们登记户口。而奥古斯都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呢了解一下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呢，其实呢，它在这个名字的本身呢含义里面呢，其实就有神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凯撒的心里呢，他是把自己他是觉得自己就好像是神一样，而罗马人呢，也把他当成好像是神这样子的来看待。所以当他觉得说他要来掌管统治他的帝国，他又知道他有多少人民，所以呢他就下定了他就下了这个指令呢，让人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来报名上册，做这个户口的登记。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知道呢，这样子一位狂大的君王他想要做他的事，但是呢，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位君王呢，也成为了神成就他的应许。他说到了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弥赛亚呢，要在哪里出生？因为这个是在先知以赛亚，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先以赛亚说到的。而且呢，弥迦先知呢，他更加清楚地讲到他这一位弥赛亚会出生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呢一起来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呢讲到了他会在那里诞生。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这一个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的先知呢，他就预言了他要在伯利恒来降生。而我们知道刚刚在路加福音的描述里面呢，伯利恒是什么地方？伯利恒呢是大卫城，大卫的城是大卫的家乡，而约瑟跟玛利亚呢都是大卫的
子孙、
哦、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他们呢被这一位君王呢、啊、要求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啊报户口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啊被神啊来使用了，成为本来呢约瑟跟玛利亚是住在哪里的呢？他们是住在加利利啊，住在拿撒勒城的、哦、所以拿撒勒城离伯利恒其实是有120公里的距离的。所以平时如果没什么特别事情的话呢，我们知道呢木匠啊，就是约瑟是木匠，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不是有太富裕，让他们呢就是说哎，想要说回家乡就回家乡，不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今天都不在我们当中，是因为什么啊，大家回国探亲了啊，在佳节的时候就到处出去。那但是呢对于当时的约瑟啊，当时的玛利亚来讲呢，他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只要遵守这个君王凯撒的命令，所以他们只好回到大卫城，回到他们的家乡。而其实呢当时呢像上册报名上册的人呢，也就是男丁啊，玛利亚不一定需要去的。但是就因为约瑟是一位敬畏神的，他不愿意，他太太已经怀身孕，已经在差不多将要临产的时候，他不可以放下他一个人自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也因此这位敬畏神的义人呢，也带上了他的妻子去到了伯利恒。就这样子，在这一些人看来好像是啊，是人的作为，人的选择。但是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背后神自己的掌管啊，因为有了这样子一位狂大的一位君王，以为他自己是神，因为有一位愿意敬畏神，他爱神爱他的妻子的一个丈夫约瑟，所以呢他愿意保护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妻子在身旁。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耶稣就在700多年前预言的伯利恒诞生了。他诞生在一个马槽里。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把回到了他们要登记户口的地方，然后实现了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以赛亚的预言让我们也看到以马内利啊，童女生子，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应许。弥赛亚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约瑟愿意敬畏神顺服神，把他的妻子娶过来，因为玛利亚愿意顺服神，愿意来承担这个啊童女怀孕未婚而怀孕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一群愿意顺服神让神使用的人，就能够成就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所以呢即使是这一个君王，他以为啊他能够来掌控他的百姓的一个生命，或者他百姓的一些作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神的计划神的历史的进行当中，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色，是神是上帝掌管着整个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看到的神在这个时候应该配得荣耀。耶稣基督的诞生已经印证了神是那一位应许不落空信实可靠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荣耀归于神。我们再看第一个圣诞节呢，对于约瑟和玛利亚的意义呢，他们亲自的啊来到了伯利恒，让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找地方，因为很多人都要报名上册，所以整个伯利恒呢 这里描述的说客店都已经住满了，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客店不像我们现在的旅馆啊，现在我们到处旅行的弟兄姐妹也会知道啊，当时的啊，我们的旅馆是怎么样啊？可以分等级，有些人可能住的比较简陋一点，要自己带什么，带那个睡袋啊，带一些的啊道具。但是呢，同样的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客店啊，在当时的客店里，也不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是这么样的舒适的啊，都是自己可能要备带自己的一些被子啊，自己一些的啊一些的用具。然后呢，除了这一些在外面旅行的，就是在外面有钱住客店的这一些的主人啊，这一些的有钱人之外呢，可能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仆人、他们的牲畜啊，因为在路上是什么？当时是要靠着驴马啊来运输的。那所以呢，那一些人呢，他们主人住在驴客店里面，那一些驴啊，那一些的啊马，那一些看顾这些的仆人们呢，他们就要住在马槽，就是在那个马的那个啊，那马住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里面啊。那在那个地方呢，今天我们常常就看到的这个图画，马槽好像是一个啊挺漂亮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一个马槽它是怎么样一个养马有马的地方，有动物的地方，大家一接近那个地方，已经会闻到味道了，是吧？那我们住 Vicky 的弟兄姐妹知道呢，在那一个啊，在那边呢有一个养马的地方。那我们觉得挺好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拿来做肥料啊、哦。但是呢，那个味道也是挺重的，所以马槽是一个充满了味道的地方。马槽是一个住着一些住不起啊，或者是旅店已经客满的一些人要居住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很少啊去想，其实可能并不只有耶稣的啊，就是啊养父啊约瑟跟玛利亚，当时可能在那个啊住在那个马槽，就在那个马的马盆里面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人的，他们就跟那些什么人，那一些仆人，那一些社会看不起的人在一起。所以耶稣诞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一个不是我们觉得好舒适的地方，不是一个我们会选择出世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舍尊降卑，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到了我们当中，在马槽里来出生。客店满了，客房满了，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住进我们的心房里。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你们的心房是有空位的，你们的心房是为他而敞开的，你们的心房是愿意来接纳来接受这一位愿意为我们舍尊降卑，谦卑到这个世界上，甚至于愿意居住在这样子一个那么不舒服，那么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难接受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暗，一个充满了味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地方。在古代的他们去研究的那些人说到呢，如果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如果有孩子，就是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去邻居们呢，会为他们呢，好像中国人怎么为他们张灯结彩，为他们 啊，聘请啊，为就是为他们奏乐啊，就是啊，有一些的乐团来为他们来演奏，让来恭贺他们，庆祝他们有了一个小婴孩啊，有了一个小男孩诞生在他们的家中。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诞生在一个地方是他的父母、他家人都不在啊，就是他的父母都没有亲人的地方啊，所以。当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啊会来为他们庆贺。但是我们就看到了，是地上虽然没有人来为主耶稣庆贺，但是天上却有天兵来歌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首的圣诞歌，第一首的圣诞歌呢，就是啊天兵天使为主耶稣基督而唱的。那今天我们呢，其实也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在圣诞节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唱很多的圣诞歌，而这些圣诞诗歌其实内容都是非常好，因为它里面就是描述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降生的意义是什么，而那我们呢透过这些诗歌呢，也是会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来等候这一位君王，而且也来向神献上他所应得的赞美。所以第一首的圣诞诗歌啊，第一首的赞美诗歌呢，是由天使天君唱给啊这些牧羊人听的，向这些牧羊人来宣讲啊，向这些牧羊人来宣讲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是牧羊人呢看到了天使啊的荣光四照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向牧羊人的报信，让他们一看见啊这样子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会有恐惧，但是就像天使跟玛利亚所说的一样，不要怕，不要惧怕。天使马上的也安慰他们，然后告诉他，我们来了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而这大喜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救主基督降生了。而这个降生的大喜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对他们当时来讲呢，以色列人一直以为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赎主，就是要帮助他们以色列人而已。但是在这里呢，天使告诉他们，不止这样子，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关乎以色列人，他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福音的大好信息呢，就是因为天使所宣告的啊，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就这样子呢传遍出去了。第一批听到这大好信息的人是谁呢？第一批听到这大好信息的是牧羊人。而牧羊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牧羊人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是帮助去牧养那些要被献祭啊，要被卖，可能其中一部分好的呢是要被卖的，就是去拿去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成为神，那成为那些以色列人呢为了自己的罪而献上的赎罪祭啊，是一个代赎的。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在看养的这一群羊，而因为他们要，这里写到说他们在旷野啊，就是他们要在外面啊，这一群啊牧羊人是在伯利恒之野地啊，在野地里面呢去牧养这一些羊，因为他们要一直的陪伴着这些羊，看顾的这些羊呢，所以呢他们无法去履行一些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需要去履行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没有办法呢可能去做一些他们常常要去做的那些的洁净礼。所以在那些犹太人的眼中来看，他们是一群不洁净的人，他们是一群呢他们不能够
被别人来尊重或者是接纳的一群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耶稣基督他降生，他愿意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在一个马棚里面，与那些作为别人的仆人的人在一起，与他们认同。然后第一群人听到关于这大喜的信息的人，又是一群在以色列社会当中不被看重的一群牧羊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眼中他不看清任何一个人，他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不会因为你的出身背景而特别的来偏待你，他不会偏待富人，也不会偏待穷人。他的爱就是关乎万民，关乎每一个人的。但是他愿意在当时的社会被人看不起的人当中，他愿意去坚固他们的信心，愿意去让他们看见，看见这个他们所盼望的这位君王已经到来了。所以这一群牧羊人是那一群第一群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而他们听到这些好消息之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信了。当天使跟他们讲完，然后呢告诉他们他们要怎么样的去认这一位这一位婴孩。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告诉他们他们要找的是什么。那所以今天我们也常看到的这个婴孩包着布被裹着布，然后被放在马槽。马槽呢就是马，在一个当时他们的社会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磐石那个石头里面挖出一个洞来，然后呢在那个洞里面呢放一些饲料放一些草给那些马驴吃的。那所以耶稣就被放在那个小小的挖的一个洞里面在那个草上面那所以呢他们就要去去找他们这样子一个被包在马槽里，在被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他们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之后，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就去了。而且呢他们也真的是看到了，当他们真的是看到了像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这里说15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15节到20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讶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所以这一群牧羊人听了天使向他们的传讲，然后呢就急忙的去，而且找到了玛利亚。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群愿意顺服，愿意敬畏神的，愿意听从主的指示的人。这一群牧羊人听信了，而且愿意去看。而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真的看见他们所听见的。而当他们看见他们所听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将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当有人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去实行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听见的真的就是事实，就是他所应验的。而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听见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心里的赞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配得我们来赞美归荣耀于他的。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群的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我们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天上神得着他应配得的荣耀。当人看到神的应许这样子的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就自然的将赞美荣耀归于神。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对人的爱，也让我们不能够不把荣耀颂赞都归于那至高神。而神说平安要赐给谁呢？平安要赐给我们。有人说啊，好，那能够得着平安的我们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什么？我们有什么原因可以得着平安？那刚刚下半段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那我们就会问啊，谁是他所喜悦的人？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呢？我们知道他应许给我们在地上平安是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是什么？平安原文更多翻译成和平，和平，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从耶稣基督得着了这个救赎，得到了罪的赦免，我们可以跟神拥有一个和好和平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心里也就有平安。我们与神有了和平的关系，有了平安之后，我们也可以跟人有一个和平，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所以呢，圣诞节，在圣诞节就是我们说到的，在耶稣诞生的那一段期间里面，罗马帝国呢是属于非常兴旺的一个时候啊，就是刚刚讲到的凯撒王，他是这么样的把自己看成他好像一位神一样的统治了他的帝国。那时候是罗马帝国最繁华啊强盛的时候，但是却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学者啊，他写下来，他说虽然罗马皇帝呢可以使帝国免于战争，但他不能够使人免于悲伤跟嫉妒，他不能够带给人心灵的和平，就是比那外在的和平更加重要的。虽然他可以带来外在的和平，没有了战争，他们的帝国强盛，但是人民们仍然是体会到的是内心的平安，不是这一位凯撒能够带给他们的。而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人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安，这样子的一个和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单单只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有一个安稳的一个国度生活，我们更加知道的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内在的心中的平安，心里的和平。而心里的和平第一步就是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 Hebrew 11:6，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是哪些人。这里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人？是信他的人啊，是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刚刚有人说我们 对，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信他，我们相信他。而且呢，这里说到了人，我们不单单只是相信他，而且呢还相信他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相信他，而且相信他是愿意来赏赐那些愿意寻求他的人。我们对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是那些相信他会赏赐给寻求他的人。牧羊人们听见了，看见了，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音，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信息传开了。而他们呢，他们是什么？第一群，第一群神所在地上神所喜悦得着神平安的人。而我们呢，我们也是一群神所喜悦从神那里得着平安的人。而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责任也一样的，继续的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把我们自己所得着的这个平安与更多的人来分享，让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今天我们每一年、每一年在纪念庆祝的这个圣诞节，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不只是这一些的假期狂欢而已，而真的是要带给他们的是真正心灵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上不能够给的平安。而是当人得着这样子的看见，得到这样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也要将荣耀颂赞归给那至高神，因为他真的就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应配得我们的荣耀和尊崇，因为他是这样子一位信实可靠的神。所以在这个圣诞夜平安夜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日里面，我相信神给我们恩典和祝福，让我们呢都能够好好的来感谢神，思想神透过将他的独生爱子差派到这个世界上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要给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他、赞美他的生命，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能够说，我相信神的平安是归于我的，因为我是信靠他的人。我们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得着因耶稣降生而带来给我们生命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平安夜的主日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从您自己的话语当中去看，也去思想当您降生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他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你舍尊降卑来到的这个世界上，你没有选择君王的居所，你没有选择在上好的社会阶层里面，但是你愿意来认同世界上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一些被人轻视看不起的人。主啊，你愿意让我们看见的是你的爱真的就是关乎万民，关乎每一个阶层，关乎每一个人。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这样子的爱，也能够更多的来明白怎么样的把你自己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恩典，也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对别人的祝福。 让别人也能够成为那些拥有你自己所赐的平安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话语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着你的喜悦。因为到你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你会赏赐那些寻求你的人。所以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他们今天愿意来到这里，愿意一起的来敬拜你，愿意在这里花这一段时间，主，我相信他们对你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他们的心里，他们跟你的关系都是你最清楚的。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他们每一位交托在你的手里，愿意今天这一个圣诞这一个平安夜的主日里面，您亲自的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预备好他们的心门，不要像那些在伯利恒的客店一样，都是又被很多其他的东西，被其他的人所占据了，让他们的心门是能够来为你而开的，以至于你能够成为他们所接纳的，成为他们所爱的救主。所以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这新的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能够与你一起的来同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你自己透过你自己儿子对我们所表明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来显露出你自己的爱，也让我们的生命来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